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今天无尽恩典请来了我们的圣经导师蔡伯恩牧师。
你要知道，如果你认为神对你的拯救是在乎你所做的事，包括悔改，那么你就堕入了以色列的偶像崇拜的陷阱，以为你的得救是取决于你自己。
欢迎收听无尽恩典，带领我们查考圣经的蔡伯恩牧师是美国伊利诺州长老恩典教会的资深牧师。他今天要提醒那些不认识神无尽恩典的人，虽然他们感到神距离很远，但是慈爱和饶恕的神仍然等着他们归回他的怀抱。好，现在蔡牧师就先为我们讲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翁感觉到自己远离了神的恩典。
或许听众朋友听过安妮乃默这个名字，他是一位小说家，来自充满罪恶和穷困的环境，几乎所有的不幸都发生在他身上。不过他仍然多方面寻求神的帮助，他用笔写下信仰的历程，以及围绕他的后云和云雾是如何消失。他这样写：我问牧师，被拯救是什么意思呢？他是我见过的第一个可以和我在同一个房间相处的基督徒。大多数基督徒都敌视未被拯救的人，所以我问牧师，被拯救是什么意思呢？我苦苦追问，很想知道答案。他回答说，你发现自己被摆在当铺的货架上面，货架上面积满了尘土，你被遗忘而且一文不值。但是耶稣来了，他告诉当铺的店主说，我要把他赎回，让他进入外面的阳光中。我永远不会忘记这光明和焕然一新的日子，我不再是灰尘满布的当铺里面架子上面的废物了。很多人知道云雾并没有完全散去，它需要慢慢的消散。当安妮听到牧师这样解释给他听被拯救的意思，他这样写着：我很想跪下得到新生，但是我没有。我走回家，走出苏格兰。总的来说，我感觉好多了，不会失去控制，但还要再过四年我才真正清醒过来。坦白说，我想靠自己来战胜生命中的耻辱和失败，而慢慢的我恢复了生机。我就像先知以西结在布满枯干的骨头的山谷里面所看到的枯骨。枯骨是已经放弃自己的人，没有生命力也没有希望，但以西结来了，他们就有了气息，神良善的灵使他们复活。各位朋友，我很喜欢这句，神良善的灵使他们复活。枯骨不可能有所作为，完全是神的灵的工作。神的灵在安妮的生命中工作，使他明白借着神儿子的恩典和怜悯，他经历的黑暗罪恶已经如雾一样渐渐消失了。就是说，在他还没有明白的时候，神已经在他身上工作了。神赦免他所犯的罪，原谅他的过错， 神不会因为他没有把自己的生活处理妥当而放弃他。我想起一个合适的例子，我几年前参加一个历史悠久的课程，参加的很多都是年轻的夫妇，他们抱着自己的婴孩出席。我从不同年龄的孩子身上看到孩子成长的不同阶段，而婴儿应该是第一阶段吧。我看到这些小孩子跌跌撞撞学走路，可爱的样子，父母就在离他们不远的前方，弯身单膝的跪在地上，伸出双手对孩子说，来啊宝贝，爸爸在这儿，乖乖让爸爸抱抱。我就从来没有听过父母对跌跌撞撞学走路的孩子说，你得多走几步，爸爸才抱你哦。因为向你走过来的是你自己的孩子。当你开始懂得走路前，当你开始明白如何走路前，当你有能力走路前，神已经向你伸出他慈爱的双手。你知道神对你说什么吗？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神对我们的罪有什么反应。原来神不单在我们犯罪后他承诺宽恕我们的罪，早在我们悔改前，神已经承诺宽恕我们的罪了。你晓得吗？神实际上是在悔改之前就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在旧约的希伯来文，悔改这个字是指回转，而回转也用于第22节，表达神对我们的赦免。经文说，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向后云消散，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如薄云灭没。你当回转归向我，因我救赎了你。神命令我们回转用的是现在式，指出直到现在很多人还没有回转过来，他们还在流亡，他们还活在罪中，他们不认识神。所以神对他们说，用过去式对他们说，我涂抹了你们的罪，原谅了你的过犯，我已经赎回了你。听众朋友，你感到困惑吗？不是说悔改认罪之后才得到赦免吗？人还没有悔改，神怎么就赦免了呢？当然悔改是重要的，可是如果你以为神拯救你是因为你做了一些什么，包括认罪悔改，那么你就错了。你就堕入了以色列的偶像崇拜的陷阱，以为你的得救是取决于你自己。曾经在黑暗堕落中苦苦挣扎的人更能够明白，他被拯救100%是神的工作。那位作者安妮奈莫开始描述神如何临近他，他写着，我的神是我自己拼凑而成的，用愤怒和断带缝在一起，以东方和西方的灵性、异教和希伯来文拼凑而成的，但是当中没有耶稣。一天下午，在我黑暗的卧室里，我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有一道裂缝，不懂得怎么形容，觉得有点像是湖上的冰，在你完全踏上之前它是坚固的，而当时我身体的裂缝渐渐裂开，我快跌落冰冷的湖水了，或者是因为服用过量的药物而死亡。我知道死后还有生命，但是我的身体已经破裂，不能修补了，神不可能还会爱我。但是在我黑暗的卧室里，不知什么原因，我想起了史蒂芬牧师，一位新来的牧师。我足足用了45分钟才慢慢的走到了他的办公室。幸好这位瘦瘦的中年人牧师他还没有下班。我把心里的一些恐惧、忧虑和复杂的情绪扔给他，他仔细的聆听我的倾诉。我父亲的死，我开始了每隔一段时间就喝酒，喝得有点太多了。我忘了他的反应，只记得当我说到了我不认为神还会爱我的时候，牧师说，神必须爱你，这是他的工作。坦白说，这种说法好像有点吓人呢。但是你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吗？几年以后，牧师对安妮解释，他为什么把安妮得救的责任完全归于神呢？他说， 原谅你是神的工作，不是你的工作，你不可能以某种方式来换取。牧师接着说，这几年你处于绝望的境地，你尝试自杀，常常喝醉酒，你放弃自己。我要帮助你解脱，让你再次呼吸。你说你祷告没有用，我绝对明白，因为你一直是依靠自己，在你绝望的时候，你试图拯救自己。但安妮，暂时停止祷告，让我替你祷告吧。而很快的，你就会感到里面渐渐的安静下来。好的，是什么使他渐渐安静下来呢？不是相信他自己创造的神，不是挣扎做出合适的祷告，而是让别人完全为他承担责任。刚开始是一位牧师，但最终是神。我要表达的很清楚，简单的相信这是神的工作。他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爱安妮是他的工作，不是安妮自己的工作。安妮也无需做些什么好使神爱他。神足够有余，主动带给我们足够的爱和帮助。安妮的祷告够好了吗？他的生活现在已经改善了吗？他有没有以正确的方式表达他悔改的决心呢？并不是他做了任何事来换取被赦免，而是依靠别人所提供的东西，自己完全安息。这样的信息对我们来说可能有点难以消化，因为我告诉你，宽恕在悔改之前。那你或许会问，难道你说悔改不是为了要得神的饶恕吗？难道说我们真的不需要悔改吗？各位朋友，在我回答之前，我希望你能够考虑各种不同的可能性。神的饶恕是否在于我们是否真诚悔改呢？如果是的话，问题就来了。如果我们始终认为神的饶恕依赖我们的悔改，那么悔改对一个人来说事关重大，要认真处理，对吗？好，那然后呢？接着又如何呢？神是圣洁的，是完美的。所以如果圣洁的神赦免你，是依赖你是不是悔改，真诚悔改，毫无错误的动机悔改，那么你的悔改更要绝对圣洁，不能够惹神讨厌呢。这就是为什么清教徒在一篇文章里说，我们必须学会为悔改而悔改。因为如果你不这样做，你根本不认识你带给神的悔改何等的不完全。但是如果你真的开始对神说，好吧，神啊，我知道这不可能是完美的悔改。听众朋友，没有人的悔改是完美的，对吗？如果神的宽恕取决于你完全的悔改，那么你不记得的罪呢？你没有向神承认的罪呢？你忘记了的罪呢？任何人都承认他们会犯罪，而有些罪他们都不记得了。你知道吗？古代希伯来人会为他们自己不记得的罪，把祭物带到圣殿去献祭。这还并不是唯一的问题。如果神的赦免取决于你充分正确的悔改，那么如果你在悔改之前，很不幸的你死了怎么办呢？各位当中的一些人在你们的家庭跟生活中遇到了可怕的情况，遇到意外，或者是很不幸有人自杀等等。我希望你知道一些事情，神并没有等待任何人悔改才饶恕他们。守约、圣洁、施慈爱的神的饶恕，甚至是超过我们悔改的充分性和完整性。我很喜欢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说的，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听众朋友，这样说来，我们已经进入了神的恩典海洋了，日复一日的在海洋中游泳。神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不是等着我们以悔改的力量使罪恶的大堤坝崩溃，好使它充满怜悯的海水涌流。 我们生活在恩典的海洋中。各位注意啊，基督为你过去的罪接受了多少惩罚呢？我再说一次，基督为你过去的罪接受了多少的惩罚呢？他接受了所有的惩罚。那基督又为你现在的罪接受了多少惩罚呢？他又为你将来的罪会接受多少惩罚呢？各位朋友，他接受了所有惩罚，而神从来没有说，当你悔改的充分足够了，当你记得你犯的所有的罪，当你真的真心的流下眼泪，当你努力的走回正路，那么我才会爱你。不，神从来没有这样说，因为这是假神偶像的理论。你必须要有所作为，我要用你的手，或者是你的心，你的眼泪，你的工作，才能够讨我喜悦，得到福气。我们不需要这些，耶稣已经成就救赎的恩典，使我们可以与神同在，我们所依靠的是他。我很喜欢改革派神学家所说的，我们为了我们的救赎而独自接受和依靠神。悔改并不取决于我们做了多少，而是依靠神。我们只需要休息，在耶稣基督完成的工作中休息。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我们还要悔改呢？悔改不是要使神爱我们，而是回到他的面前。他早就已经伸出手来要拥抱我们，其实他一直拥抱我们。这就是我们声称的恩典，这就是我们所经历的神迹。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使我们成为神所爱的人，不是由于我们的悔改。如果神要等到我悔改的足够了才原谅我，那么我就只好继续的活在罪恶跟羞耻跟伤害中了，因为我不知道该如何悔改，怎么样才算足够啊。不过我知道怎么样把我的信心建立在那一位为我接受所有惩罚的耶稣身上，他是我的希望，我完全依靠他的救恩。而当这份信念成为我们的盼望，突然之间我就自由了。我的意思是真正摆脱思想的限制，我不会再顾虑说，哎呀，我什么时候才会悔改的彻底，我跟妻子什么时候才能够付出足够的罪的代价呢？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达到神的要求呢？才可以使得我和家人摆脱罪恶的重担呢？听众朋友，你认为圣经明明说，如果我们承认我们的罪，神是信实的，他会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是的，圣经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是这样说的。不过你得弄清楚，神不是说如果你承认你的罪，那么我就原谅你。他不是在跟我们谈条件，而是指出事实。那些承认他们有罪的人，那些承认神恩典的人，那些忏悔的人，那些相信神奇妙作为的人，信实的神会赦免他们的罪。不是因为你认罪，而是因为你理解神恩典的荣耀和善良已经把你抓住了。这是真的，真的是一个完全被释放的神迹。这是我们的喜悦，它的结果是我们得到了深刻的安全感。我有一位朋友叫玉西格尔，他是一位传道人，他写了一篇文章，坦诚地分享他内心深处的挣扎，特别是在他那患有先天性多重残障的儿子出生以后。玉西分享他在陪伴儿子的时候，特别是经历了多次手术之后，跟医生商讨病情之后的心情。医生看着每张图表告诉他情况不理想，当时他心里突然浮现一个问题，是我没有悔改吗？我是不是没有完全的奉献为神做事呢？接着他告诉自己，还是把我的心归回圣经吧，看看圣经说些什么。神与我们同在，不在于我做了什么好事，在于耶稣，他使我们与神和好。我们的生命现在被神的恩典所掩盖，神所做的 永远对我们跟我们所爱的人是最好的。那是这位在悔改之前已经宽恕的神他的应许，他应许永远帮助我们，成为我们的一切，我们要以谦卑感恩的心接受。如果我真的相信宽恕在我悔改之前，那么我就不会再计较，我不再有我必须做得足够，做得正确，神才爱我，或者是我做得得比你好等等这些想法了。各位朋友，我的意思是，我们常常祷告，希望很多人得到恩典，但人人都有不同的过去。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神的爱不是基于我们的表现或品德，或是我们就可以对他们说，哦，我很抱歉，我们不知道哪一种崇拜经验是最适合你的，我们真的不知道。各位朋友，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我们晓得与神和好，被神接纳，完全是神的工作，这与人的工作无关。所以呢，我就变得谦卑，承认自己一无所知。所以如果我们相信饶恕先于认罪悔改，我们不但有安全感，不但变得谦卑，而最后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悔改。这不是太好了吗？神甚至在我把所有的东西都弄清楚前就原谅了我，我想跟他在一起，他是多么美好。我想跟他在一起。各位还记得布伦伯朗著名的油画《浪子》吗？很多画家都以浪子回头的题材来作画，但是以布伦伯朗的《浪子》最为著名。为什么呢？因为他画出了浪子绝对的贫穷。浪子曾经跟猪一起生活，他吃猪吃的豆荚，而布伦伯朗刻画出他被剥削跟潦倒的样子。他的衣服脏兮兮的，因为营养不良，头发都几乎秃了，非常的瘦弱。在画中，这个肮脏的年轻人跪在地上，他紧紧抱着父亲贵重的长袍，似乎是他不应该触摸的袍子。而当我们看见这位父亲的面容时，只看见父亲的脸上并没有责备，没有排斥，而是深切的爱。这是我的孩子，他终于回家了。父亲的爱，父亲一直打开家门等待孩子归来，是孩子终于归来了。神今天仍然对你说话，我不知道你悔改的情况。如果你有些事情需要悔改，或是你觉得已经悔改了，我不希望你再等，不希望你说还不是时候啊，我还要做得更好，神才会接纳我。朋友，你知道吗？赦免是免费的，完完全全免费，是白白的恩典。不要再无谓的要求自己了，你要完全的安息在神里面，享受他赐给你的自由。
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电台的无尽恩典。蔡伯文牧师跟我们分享恩典与救赎。如果您想更多的认识今天的主题和内容，欢迎您可以上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下载相关的资讯。牧师，您刚才提到神一直没有离开安妮奈莫，即使他在明白了耶稣为他醉酒的问题所做的一切之后，还要花上4年的时间。也许有人像安妮一样， 虽然知道基督为他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知道基督为他成就的救恩，但却一直独立地与罪恶和羞耻搏斗，你会对这些朋友有什么样的鼓励的话呢？
好的，感谢你提到安妮的问题。我为什么以他做例子呢？不单因为他在悔改之后早期的挣扎，而是因为他后来的挣扎。坦白说，安妮的见证仍然有争议性，因为他的生活并不是很快的就变得美好，甚至到今天也不美好。不过我认为他跌跌撞撞的生命表达了神对人的怜悯，所以我不介意以他作为例子。我提醒各位，我们良善的行为不能让我们进入神的家，我们所做的坏事也不能使我们离开神的家，因为我们进入这个家完全在于耶稣。我想起一位朋友，他曾经领养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因为偷东西带给我的朋友很多麻烦，这个孩子以为他的父亲会打他或者把他赶出去，所以他害怕地躲在床底下。我朋友的妻子爬到床底下跟他在一起，抱着他对他说，孩子，你听我说，你进入这个家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不论你犯了什么错，你都不会被赶出去。你在我们的家只有一个原因，因为我们爱你。朋友，这是神对你对我说的话，就算我们知道自己不配，他仍然爱我们，紧紧地抱着我们。
非常谢谢牧师您今天分享的信息。
你献上我的心，使我走在属神之地，你医治我的灵，使我生命再次生命。神必以欢呼，主的恩典是一生之久。我心不住赞美，我灵不住称谢，一生虽有苦辛，早晨必以欢呼。
我们单单依靠基督的恩典得救，而悔改就是我们对基督荣耀恩典的自然回应。就像蔡伯文牧师所说的，这带给我们很深刻的安全感。我是芳华，邀请您下次同样时间收听无尽恩典，这个以基督为中心的节目。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